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4月17号，公元2002年5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新西兰政府官员不顾中共施压，将会晤达赖喇嘛。西藏日喀则扎西伦布寺僧人被强迫朝拜中共确认的班禅喇嘛。中国是全球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对未来中国政策抱有希望。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西兰政府官员不顾中共施压，将会晤达赖喇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尊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据外交部长高夫透露，尽管北京不断施压要求纽西兰官员在达赖喇嘛到访时不予理会，但是新西兰国政府多位部长仍然将会见这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抵达惠灵顿，渴望见到高夫、副总理安德顿以及反对党领袖英格利许。被问到北京是否对澳洲和新西兰采取不同态度时，高夫表示，新西兰政府要不要见随完全由自己决定。高夫说，这件事对我来说早就很清楚，中国政府比较希望我们不要会见达赖喇嘛，但那些决定是由新西兰人自己要做的决定，而不是由中国同事为我们决定。他又说，我们已经收到中国大使馆的说明。高夫表示，新西兰政府对达赖喇嘛怀有崇高的敬意。他说，因为达赖喇嘛领导的活动使他成为一个必须给予崇高敬意的人，我期盼与见面会谈。这是达赖喇嘛第三次到访新西兰。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原有3800名僧人的西藏日喀则专区扎喜伦布寺，现在只剩有400多名僧人。地方中国政府对这些僧人每周两次不断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并要求僧人在中共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仅曾诺布到访该寺之际，一律要前去拜访。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慈圣发来消息，地方中国政府在日喀则扎西伦布寺每周二和每周五不断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据一位来自扎西伦布寺不愿透露姓名的流亡僧人指出，近几年来，地方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大小寺庙里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活动以来，很多持不同政见的僧尼遭到逮捕、驱逐出寺，严重践踏了西藏的宗教自由权。特别是地方中国政府对日喀则扎西伦布寺僧人每周展开2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收集僧人的意见和观点，并教育僧人凡从事任何宗教活动时都要得到上级的批准，不准违反国家法律制定的宗教政策条例，同时以所谓旧西藏和新西藏对比进行广泛教育。消息透露人表示，我们现在的处境很糟，尤其是政治方面。地方中国政府强迫僧人每周2次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学习涉及政治方面的中国官方报纸内容，要求僧人一致反对和批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同时在教育过程中还要求僧人批评和驳斥所谓旧西藏的任何制度。 消息透露人原扎西伦布寺僧人还表示，被中国政府确认的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简尊罗布有时抵达扎西伦布寺时，地方中国政府提前几天进行宣传，并强行教育僧人一律要前去拜访，如果发现有谁没有去，就认定其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进行法律追究，并宣称与宗教自由问题无关，同时还强迫扎西伦布寺僧人背诵和通过中共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简尊罗布的起诵经。从确认到现在，日喀则僧俗群众在得到严格命令后，被强制性带到简尊罗布前接受摸顶和朝拜，没有一位僧俗群众是自愿去的。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尽管中国政府对西藏各寺庙每年强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每位僧人除了更加仇视中方实施的这种政策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而改变立场倾向中国政府的。原日喀则扎西伦布寺的僧人最后向本台强调，产生这种反共思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歧视和践踏西藏的文化、宗教和人权等，这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他们自己制定哪位喇嘛藏人可以朝拜，哪位喇嘛不允许朝拜，如果违劣就以政治问题为名进行依法处理。中共的这种做法完全与对外宣传的藏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说法相反。对此，很多西藏的僧俗群众在心理上存在着严重的反共情绪。据了解，西藏日喀则专区扎西伦布寺现有的400多名僧人，由于中国政府每年不断地加强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使僧侣们学习佛教知识和从事佛教传统活动的正常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收听新闻。中国是全球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根据新华网消息，中国半个世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多万平方公里，专产粮食2万多亿公斤，但是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毁掉耕地100多万亩。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多，每年流失土壤总量达50亿吨，其中长江流域年土壤流失24亿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区每年入黄泥沙多达16亿吨。严重的水土流失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危害。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达4000多万亩，平均每年100多万亩。水土流失不仅造成土地退化沙化，而且由于大量泥沙下蓄淤积江河湖库，降低了水利设施调注功能和天然河道泄供能力，加剧了下游的洪涝灾害。目前黄河因泥沙淤积，下游河床每年抬高8到10厘米，著名的悬河一天比一天悬。水土流失还严重地影响水资源有效利用，加剧了干旱缺水形势的发展。目前严重缺水的黄河下游每年需要用200亿左右立方米的水用以冲沙入海，部分黄河干支流水库也不得不采用促进排混方式运行，使大量宝贵的水资源随着泥沙下蓄，而随着土壤大量石化沙化，沙尘暴加剧，土层变薄，地力下降， 群众贫困程度加深。据统计，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中90%以上生活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大人桑都仁波切出席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的各教派团结友好首脑会议中，就中国将逐步走向放宽政策的路线表示非常有信心。据法新社报道，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大人桑都仁波切表示，中国逐年出现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这种转变将有利于中国更早解脱一党专制政策，从而对西藏早日获得高度自治带来更大的方便。桑都仁波切上周日，也就在藏历4月15日西藏传统佛教节日萨格达瓦节当天，在印度佛教圣地普迪迦叶举行的各教派团结友好首脑会议中表示，中国政府方面尽管曾经怎样镇压过64天安门事件，但是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思想已成熟地进入民主化和开放化。对此，我们坚信未来中国将会全新步入民主体系，进而得到更广的发展。桑都仁波切还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也将会亲眼目睹中国政府进入放宽政策、开放思想的新阶段。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干人桑都仁波切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向记者表示，今年年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将会退职，有望接替江泽民职位的新任领导胡锦涛年纪很轻，对此我们希望他的思想比年长的领导班子更开放、更具有主见。由于新任领导胡锦涛对藏人的处境非常了解，为此我们特别期盼他能将境内外藏人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具备高度自治的区域。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文字。这些书中对某些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并展开争论，活跃了学术空气，通过争论对深入理解问题、丰富文法知识、加强辩证思考都大有用意。由于藏族学者对藏文政治法和文法的重视，使藏语的书面语基本保持统一，成为西藏人民共同使用的书面交际工具。现行书面语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浅近文言体，一般称为现代藏文。另有一种是11世纪左右经过规范定型化了的书面语，一般称为古藏文，其中也有文白程度上的差别。还有一种是10世纪前使用于金石铭刻、木简、写卷上的更为古老的书面语，其语音、词汇、语法都更为古老，同现代口语差别很大。不少词语目前试读尚有困难，文字的书写形式和拼写法均不规范，具有与现行藏文不同的特点。听众朋友，到这里西藏的文字就全部介绍完了，下面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的医药。西藏的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西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吸收医学、印度医学、大食医学，而形成藏族自己的医药学体系，具有精湛的医学理论、丰富的高原药物、独特的用药和医疗手法，是极为珍贵的医学遗产。对民族的医学，如蒙古族、南巴族、洛巴族等的医学有很大的影响，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在原始社会时期，西藏的先民便和大自然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其中包括与侵入人类机体的疾病的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经过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摸索，逐渐总结出克制病毒和疾病疾苦的经验。
以上是西藏的文字和西藏的医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